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1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军备竞赛，重走苏联旧路。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共嘅两会喺度开紧吓，瞩目嘅一方面咧，就系睇到中共嘅军费咧提高咗相当之大，呢一次提高嘅幅度咧系7.2%吓，咁啊咁多军费咧，咁啊一下子就俾人认为咧就肯定系打台湾有关啦，咁会唔会系提高军费咧嚟备战呢？咁究竟中共有冇呢个实力咧？佢哋嘅军队、佢哋嘅军备掂唔掂咧？亦都系中共嘅哈哈把把啦吓，令到咗美国而家喺印太地区咧。其实是如鱼得水，很多的国家都是倒向了美国的。尤其近期又看到了日本、韩国、菲律宾这些和美国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中共是不是适得其反呢？他真的打不打到台湾呢？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啊，我觉得石头讲得啱啊，系咪即系佢啲动作系咪自己做出嚟嘅自作孽？好多嘢得佢自己搞出嚟嘅。不过呢个系另外一个话题吓。今日我哋都系集中讲下军费先。而家呢段时间当然系即系系好敏感啦。就俄乌战争仍然系打紧，大家都惊中共会去帮俄罗斯。咁美中关系就系非常非常之差嘅，差到冇得再差噶啦。咁嗰个台海个危机亦都系去到好尖锐嘅时候。所以大家眼都望住中共，究竟會唔會加軍費？當然不出所料，加啦，當然會加啦。咁整個兩會嚟講咧，我覺得係呢一點咧，我哋係要即係比較釘得實嘅。其他嘅我睇過佢講啲嘢，我都覺得全部都好虛嘅，即係似是而非嘅。你唔知佢講真係講假，但係軍費呢樣嘢，我覺得中共係好均真嘅，可能甚至佢總嘅軍費係比佢宣佈出嚟咧係仲要高嘅，佢真正嘅軍費係高過佢宣佈出嚟嘅。佢話今年咧就2023年咧，佢嘅預算大概係呢個15,537億嘅人民幣，大概就係2,240億美元啦，同比增長係7.2%，係4年嚟最高嘅。咁同2013年比咧，只不過10年，中共嘅軍費佢嘅總額已經係即係高出一倍，即係同10年比，而家係高過10年前嘅一倍。咁佢目前嚟講就係軍事預算嚟講就係全球第二啦，僅次於美國。但係美國咧就佢嘅國防預算係比中共咧係高好多嘅。美國嘅國防預算係8,133億美元，咁比起佢嘅2,240億咧，真係亦都係多咗好多嘅。
問題係美國嘅呢啲經費係全球運作嘅，中共淨係自己用嘅。
就係好得意嘅，就係喺呢個中共不停咁樣增軍費嘅時候，日本亦都喺2023年咧將軍費咧就係增加到510億美金，即係比佢以前咧同比咧係增加咗26%。台灣咧亦都係增到去192億美元，咁就係比舊年係增加咗13.9%。但是很驚人，你看看每個國家因為中共的他那種很 aggressive， 是非常有野心，他對外的擴充居然逼到台灣和日本是用這樣的比數去增加他們的軍費。台灣來說當然就不能跟中國大陸比，日本大概是中共的1/4，而台灣是1/11。不過台灣一直都在說他們要發展不對稱的作戰，他們用他們的比較小的方式來對抗彩虹細後的中共。很多人就說了，其實今年他們中共的軍費是沒有包括了武警部隊、海岸警衛隊的開支的，另外也沒有包括了一些這個復員軍人的退休金以及軍事基礎設施呢啲咁樣嘅費用。咁啊，根據2019年嘅時候咧，有一間叫做國際和平研究所咧，佢話咧，即係中共嘅公布嘅數字咧，同佢真正嘅數字咧係爭40%，就要高出真正嘅要高出40%。 我睇下中國喺舊年嘅經濟咧差得好緊要啦，差到連老人嗰啲醫保同埋養老嘅經費都要扣，咁嘅情況之下都仲要加軍費，即係老人嘅醫保同埋呢個養老金啊，呢啲只不過一方面啫。中共面對嘅難題，我哋都唔想再重複噶啦。跟住面對嘅難題，實在係會好多嘅，啊，即係失業大軍啊，好多嘅欠債啊，公務員都冇薪出啊。但係佢仲係要千瘡百孔之下，仍然要增加軍費。咁咧就呢個當然就同中國共產黨一溜嘅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呢一個咁樣嘅決定或者呢種做法係好有關係啦。對習近平嚟講個意義更加重大啦。習近平一定要掌握軍權，要握住國防力量。咁咧就對內控制、對外擴張，完全都係靠呢個軍事噶啦。所以我哋都係真係一啲都唔驚訝佢今次嗰個軍費。仲有一樣嘢就係習近平個野心係乜嘢都係好大嘅，佢即係喺邊方面都好大。而喺經濟嚟講，佢受挫啦。所謂嘅第二大經濟體，即係其實都已經係遍體鱗傷。佢要做軍事大國，佢一定要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嘅軍事大國。呢個亦都係佢嘅野心。咁啊，再梗係就係打台灣啦。頭先阿石頭講咗，就係打台灣，或者係就係喺南海啊、東海啊騷擾韓國啊、騷擾日本啊、騷擾菲律賓啊，周圍去騷擾。嚇，咁就係呢一部分，我哋都唔需要講噶啦，即係佢哋即係個詳情，大家已經知噶啦。再一個咧，就係可能佢可能有啲錢係會去援助呢一個俄羅斯嘅，我哋爭等一陣間會分析。咁啊，講到佢打仗咧，就我呢度想講講2027年咧，真係好重要嘅，有啲原因嘅。咁因為美國咧就已經有啲重要嘅軍事人物就已經成日都係講話佢2027年咧係好可能係會打。當然，2024有人講，2025有人講，2030又有人講，但2027似乎係出現得比較多啲嘅。第一個就係中國嘅人民解放軍啊，所謂嘅解放軍啦嚇，到2027咧就建軍100年，咁佢哋好想立威喺呢個時候。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係習近平喺2015年咧就推動咗大規模嘅解放軍組織改革。佢當時嚟講都話大概要用10年到，咁2015對距離2027亦都係10年到12年之間啦嚇，所以即係根據習近平自己話應該就係完成噶啦，嗰個改革完成噶啦。咁咧就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美國咧就係因為過去即係反恐嘅時候咧，就即係用咗好多軍力啊，或者佢有好多嘅裝備各方面。咁到而家嚟講咧，都需要咧係太舊換新噶啦，即係有一個期間係佢哋係需要將一啲舊嘅艇艦啊，或者就係將佢退休咗佢噶啦，或者唔再用啦，然後咧就換啲新嘅。咁2025到2027即係美國要太舊換新佢嗰啲武裝裝備嘅時候，咁樣即係中共當然知道啦，係嘛？即係美國都好即係好公開咁講。咁當然知道啦，所以2027對中共嚟講係個機會嚟嘅，係即係美國可能係稍為係個軍力係冇咁強嘅時候。咁仲有一個原因，當然即係因為俄烏嘅情況啦，大家知道美國而家佢嘅好多嘅彈藥啊，各方面都唔係咁齊噶啦，佢哋要即係要搏命咁樣要增加工廠嚟製造，即係俄烏戰爭亦都係消耗咗美國好多嘅武裝嘅力量嘅。咁所以呢個原因令到2027咧，真係係比較重要嘅。
而家大家咧喺度講緊話2027咧，中共會打台灣啦。咁究竟中共嘅軍力而家嘅情況係點啊？
咁咧就講翻下而家呢一個中共嘅軍力啦。咁啊，根據呢個國際戰略研究所嚇佢嘅數據咧，就而家大概有解放軍大概有200萬到啦。咁已經係世界上好大嘅一個武裝力量嚟噶啦。咁就習近平就想喺2035年咧就完成咗個國防同埋軍隊現代化，到2050年咧就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嘅軍隊。呢個係佢整體嘅計劃啦。咁就船嘅數量而言咧，中國就係好驕傲嘅，佢覺得自己係世界上最大嘅海軍。咁的確喺炮艦啊呢啲艦艇數量方面咧，佢係多過美國嘅。但係佢好多嘅艦艇都係好細，比較細嘅，就唔可以同美國比。雖然佢數量係比較多，咁咧佢而家有三艘航空母艦啦，大家都知道啦，遼寧號、山東號同埋福建號，仲話福建號係電磁彈射技術嘅，用一個咁樣嘅技術嚟做嘅，係一個航空母艦係用最先進嘅科技。 咁但聽講係唔掂嘅，呢個福建號得個港字嘅啫。咁而美國有11艘航空母艦。
現代戰爭咧，唔係人海戰術，亦都唔係船海戰術啊嘛，講緊係精準程度啊嘛。
即係講翻中共啦，中共佢除咗有三艘航空母艦之外咧，佢而家亦都有好多艘呢個核潛艇。即係呢點，我哋大家都要即係要注意。大家知道喺過去十年咧，中共係用咗好多好多錢去裝備自己嘅。所以有呢啲成績，我哋都亦都覺得係自然，因為實在佢用咗好多好多嘅錢。即係十年嚟，佢哋嘅軍費增加配用咗去邊咧？就用咗呢啲地方啦。咁喺空軍方面咧，就五個大廈就話中共嘅空軍咧就係迅速趕上西方嘅空軍嘅。咁就係過去三年裏邊咧，個1016同埋1020嘅戰鬥機咧，佢哋嘅產量咧可能已經係增加咗一倍啦，一年三年之內就係咁快脆。但係中共嘅空軍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佢哋冇飛行員，或者冇足夠嘅飛行員，或者係話冇足夠嘅訓練有素而可以真係用得到嘅飛行員。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而台灣都有同樣嘅問題嘅。而家唔係淨係話你有硬件啊，我有幾多飛機啊，而家問題你冇人可以去揸嗰啲飛機，個即係培訓啊，或者係呢一方面係趕唔上嘅。咁咧就講到呢個核彈頭啦嚇，即係北京而家大概有350枚啦，同美國嘅5428枚，同埋俄羅斯嘅5977枚咧，比起嚟就係即係小巫見大巫啦。但係美國話而家即係中共係努力咁樣要將佢係喺十年之內嚇，十年之間咧增加到1500枚嘅，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需要注意嘅。特別是2021年咧，即係八月嘅時候，中共咧就係試射咗一枚可以帶呢個核彈頭嘅超高音速導彈。咁當時講即係全世界都震驚啦，冇諗到佢有呢個咁樣嘅技術。
但係由於美國嘅禁運，呢啲一切都面臨住唔再有晶片嘅現實。
咁啊，講到呢啲海外軍事基地咧，就目前佢只有非洲嘅吉布提呢個地方。咁而美國咧喺全世界有數百個軍事基地，周圍都係。咁所以喺國際嘅軍事嘅存在嚟講咧，中共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微不足道。呢啲係佢硬件啦，有幾多煤彈啊？佢有幾多艘船啊？幾多飛機啊？呢啲係即係佢哋嘅表面上嘅硬件啦。但係佢有好大嘅一啲嘅缺點。嗰啲個缺點咧就係根據美國國防大學一兩年前啦之前咧就發布咗一份報告，就話中共嘅海軍、陸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咧，呢五大兵種咧係完全係自己獨立運作嘅，佢哋指揮官完全唔知道係其他一啲部隊佢哋係點樣作戰嘅。即係自己做自己嘅嘢嘅啫。咁呢個咧同美國係好唔一樣。美國係1986年到而家已經係法律上規定，即係訓練呢啲軍隊又好，指揮官又好，一定係交叉訓練。同埋咧，即係當然就美國就係即係佢哋訓練裏面用咗好多呢啲高技術嘅啲作戰嘅策略啦，嚇呢啲佢哋都係美國嘅長項嚟嘅。咁咧就俄國軍隊亦都有同樣嘅問題，同中共一樣，就係佢哋喺戰場上嘅力量咧係好分散嘅，完全唔識得去交叉作戰或者點樣去聯合咁去作戰，所以咧就係即係進攻嘅時候咧，如果佢哋一敗咧就一哄而散，就完全即係潰不成軍，就係咁樣。解放軍仲有另外一個致命弱點，就當然就係缺乏實戰經驗啦。上次就1978年入侵越南嘅時候輸得好慘，係嘛？就係嗰次。美國在過去20年全世界打了10場戰爭，所以累積了很多經驗。另外一次國防大學的聽證會裏面，這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叫做 Philip Saunders， 一個觀察我都是非常好的。他就說你說那些組織啊、軍隊的個陣營啊，這些都是硬件啊，都 OK。 但他說在中共來說最大都是人，人方面就出了問題，就是一個很大問題。
人方面有问题，中共不是讲紧有14亿人嘅吗？仲要系佢嘅血肉长城嚟嘅，咁点解人方面有问题呢？
佢就话你有冇有啲够格嘅参谋、够格嘅指挥官？咁我仲要讲一句，有冇够格嘅军队？啊，呢个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一直都知道军队里边系最腐败嘅。 咁以前都講過，而且好多都係獨生子女，養尊處優，父母亦都係好無可奈何送佢去嘅，完全去到戰場。我覺得除咗佢可能好短暫嘅時間有啲受到啲愛國教育啊嗰類咁嘅嘢，唱完兩首歌係嘛國際歌啊，大聲嘈完一輪，但係真係到真槍真刀生死關頭，我唔覺得呢啲即係中國共產黨培養出嚟嘅人有嗰種質素。是可以打真正的仗的，咁所以呢个真系一大嘅问号嚟嘅。
虽然系有问号吓，但系咧，你睇下俄罗斯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叫做督战队，而中共以前咧一直都有个督战队嘅。督战队咧就系你只能够往前冲，唔能够向后走嘅，一向后走咧就会俾枪打死你噶啦。呢个督战队嘅出现咧，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咪咧就集体调转枪头咧对住督战队打，一咪咧只能够死路一条或者去送死嘅。
不過點都好啦，中國共產黨而家就係備戰啦，即係可以話即係習近平，即係今年啦嚇，即係我哋能夠注意到嘅都係喺度備戰嘅。佢咧就第一個就係當然要打仗就要有一個戰時嘅體制啦。我哋前一排咪講咗佢搞咗一個內務部嘅一個好大好大嘅內務部，乜都包曬入去噶啦。咁啊又最終由習近平自己嚟指揮，真正打仗嘅時候咧，當然就係啲士兵去打啦嚇，國防部門負責啦。但真正即係喺入邊點樣去策劃，點樣去協調，點樣去令到每個部門唔可以偷懶，唔可以詐欺，唔知道點樣去運作，就由呢個內務部嚟拍板。內務部咧直接向習近平負責，就咁樣。咁呢個係佢哋即係即係比較係高一層嘅佢哋嘅嗰個計劃啦。咁咧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是。而家好多省市咧，近排都喺度成立啲國防動員辦公室，嚇有好多嘅主要嘅城市或者係省份，北京、上海、山東、福建、武漢、湖南、四川、湖北、內蒙古、西藏，好偏遠嘅地區都有呢啲國防動員辦公室嘅。咁呢啲動員辦公室咧，其實都係習近平集權嘅一樣嘢嚟嘅，佢乜都要集權噶啦，真係全個政權或者全個中國所有嘢都要向佢親自向佢報到嘅，就係、是、習近平。亦都係因為透過呢啲嘅咁樣嘅國防動員辦公室咧，令到成個國家咧就進入咗一個備戰嘅狀態。咁啊，備戰狀態裏邊咧，就係、是、當一個國家進入備戰嘅狀態嘅時候咧。咁咧就軍隊就可以徵用民間所有嘅嘢，人又得，物資又得，所有嘅機構、民間嘅一啲嘅即係做生意嘅，只要國家要攞你啲嘢，佢就有權去攞你啲嘢。我要徵用50部巴士，或我要徵用幾個電台，我要徵用幾多個醫院，全部就可以馬上變成係戰時用嘅醫院。所以就呢啲嘢就係、是。其實一句講曬就係習近平透過共產黨嚇，就係去進一步去剝削民間嘅資源嘅一個方式嚟嘅，美其名就係備戰。咁而家咧就係好多人就問，究竟中國共產黨會唔會用呢啲資源去而家軍費增加咁多啦，去幫這個普京？咁首先講下點解西方咁驚中國共產黨去幫普京咧？就因為而家嚟講，大家都留意到。在西方，美國又好，北約又好，歐盟又好，那些彈藥啊，各方面都用到很盡的了，即不是說沒有，但是現在已經是去到他們不是說隨時可以拿得出來的了，已經是到了這樣的地步。如果這麼多的國家合起來，他們的資源都已經有勉勉強強的情況出現，那你說俄國會不會也都有勉勉強強甚至根本拿不出的情況呢？所以俄國的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中共。如果中共真的幫俄羅斯真的出很多的炮彈、坦克、戰機，那對俄羅斯的潰敗 是一個有很大的影響，俄羅斯可能會因為這樣不潰敗或者遲很多次潰敗。所以西方很緊張，就想著我捉住你中共的手，那俄羅斯讓他自己獨自去掙扎，咁嘅话咧，佢输嘅情况会高好多。
中共敢唔敢做？会唔会做咧？
中共会唔会咁做咧？咁我就睇到一篇文章啊，系大纪元里边嘅作者叫陈舟。咁我将陈舟先生讲嘢，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佢部分讲嘅嘢。咁佢话即系每一枚炮弹咧，都大概要$1,000嘅。俄国咧，俄军咧，每日要发射20,000枚炮弹，即系差唔多要$2,000,000啦。 咁咧，佢話如果中共真係要幫俄國嘅話咧，佢就要捨得每日就用好多好多嘅錢，可能唔係話全部2000萬咁多啦，但係都要用好多錢。仲要咧就係要用火車將啲炮彈咧就送去俾俄國，即係去到烏克蘭嗰度，或者去到俄國有俄國佢自己運去烏克蘭。咁佢話要一方面咧，你就可能要經過黑薩哈斯坦或者蒙古啊呢兩條線比較近啲，但一定會俾人發覺。咁你冇辦法，你就只有咧就係從東北進入俄羅斯，再橫跨俄羅斯抵達呢個烏克蘭。佢話喺整個過程裏面，你想唔俾人發覺，幾乎冇辦法嘅，係冇可能嘅。你一輛一輛嘅列車送炮彈去俄羅斯，點可能俾人發覺咧？咁咧就俄軍本來就希望中共提供呢、這個無人機，而且唔係淨係大疆無人機。咁但係即係根據呢位沈先生佢講咧，即係中共嘅無人機其實都唔係咁靚嘅啫，唔係咁正嘅啫。所以即係無人機被美國即係捕獲，將佢打落嚟嗰個機會亦都係好大。而且你係可以俾得幾多咧？最多咪幾百架係嘛？咁如果你俾個無人機被美軍捕獲嘅話咧，咁你所有嘅秘密，你即係你幫助烏克蘭又唔係你幫助俄羅斯又好，或者你嘅軍事秘密就完全就透露曬出嚟。咁所以呢位沈先生就話：佢話即係中共係冇可能幫到俄羅斯嘅。佢第一就係太貴，第二就係運輸方面出問題，第三亦都好怕自己嘅秘密啊，軍事嘅秘密俾人哋知道。咁可能俾人哋知道嘅時候，人哋發覺佢比俄羅斯嗰啲武器仲要差，係嘛？所以種種原因咧就唔會噶啦。咁就對俄羅斯可能幫唔到啦，但係即係中共嘅不停咁樣增加軍費，不停咁樣去窮兵黩武咧，亦都係真係影響咗好多國家。就台灣嚟講，除咗增加軍費，改咗佢哋嘅軍役時間，從4個月變成1年之後咧，最近亦都推出個國防部推出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咁當然喺台灣一個民主國家啦，係咪都有兩黨之爭啊？而家三黨之爭，佢一推出嚟咧就引發好廣泛嘅討論。咁而家咧執政黨亦都係決定咧，就係要即係要展開討論、展開辯論，即係大家俾大家有更多嘅機會發表佢哋對呢個準備預備法嘅一啲嘅擔心嘅地方。其實就係修正緊呢個準備法呢樣嘢唔係新嘅。咁所以台灣都係積極咁樣去準備緊，而日本咧，佢哋嘅參院嘅預算委員會喺3月1日咧就話，佢話日本要防衛自立，呢種防衛自立當然亦都係俾中共逼出嚟噶啦。咁啊，安倍晋三咧喺佢未死之前曾經對日本國民表示，佢話烏克蘭嘅表現啊，展示咗喺國際社會上，只有你願意自己救自己嘅國家嘅時候，人哋只會幫助你。咁呢點啊，即係台灣亦都有心有同感啦，係嘛？你唔好指意美國嘅軍隊會去幫你，你自己啲年輕人都唔肯出嚟，點解你要指意美國的年輕人肯會為你去打仗咧？係嘛？咁所以日本亦都有同樣嘅即係諗法。日本就比較慘啲嘅，真係，因為佢有朝鮮啊，佢即係一年之內就射咗好多嘅呢啲飛彈俾佢，佢去到日本嗰頭。咁啊，俄國亦都係對日本有一個啲好大嘅威脅嘅，因為佢領土之間嘅紛爭嚇。咁啊，中共嘅海警船咧，一日到黑咧就喺釣魚島附近咧，就係遊嚟遊去咁樣。喺2022年咧，係被呢個日本係發現咗336次嘅。咁所以日本嗰個危機感真係好大。咁亦都或者係咁樣啦，喺咁嘅情況之下，韓國亦都有佢嘅擔心啦。韓國除咗係朝鮮之外，亦都係對中共啊喺呢個周邊嘅海域或者係周邊嘅國家所做嘅嘢係心裏邊係有好多疑慮啦。咁亦都促成咗日本同韓國嘅和好。咁佢哋最近亦都係解決咗一個爭端。
係啦，你講緊嘅呢個咧，就係應該日本當時咧係徵用咗韓國嘅勞工。而需要是赔偿的，咁啊呢个争端咧，其实系持续咗几十年噶啦。咁啊而家咧，又系中共嘅促成之下咧，佢哋两国咧真系有机会咧系和解嘅。呢个又系帮咗美国嘅大忙嚟嘅。其实日本、韩国、美国咧成日都有合作噶吓，但系咧就系因为佢哋之间嘅呢个争端啦，令到美国咧系经常左右为难嘅。咁而家佢哋自己搞掂咗呢个争端嘅话咧，咁啊三国嘅关系咧将会进一大步嘅睇嚟。
咁我亦都覺得菲律賓會正式加入，因為菲律賓而家面臨嘅就係中共時不時嘅進入佢哋嘅海域，即係簡直係肆無忌憚咁樣去騷擾佢哋嘅人，所以菲律賓我覺得遲早都會加入，咁就睇下呢個動態嘅發展係點樣啦。
其實好明顯睇到一樣嘢，就係中共啦，就係因為佢嘅哈哈霸霸一直都講緊噶啦，令到咗而家呢啲局面嘅出現啊嘛。咁我唔知道中共咧會唔會係吸取教訓嚇，或者佢係繼續戰狼。如果咁樣嘅話咧，真係自取滅亡啦。咁我哋會繼續跟進美中之間嘅關係嘅變化嘅。呢度越講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香港惊天大案背景可疑》。
唐人街，
喂，你哋有冇睇到新闻啊？而家香港嗰单杀人案啊，俾啲人查到里边有惊天嘅大秘密，其中咧系涉及到洗黑钱嘅，而且仲话矿球父子喺大陆有750间公司嘅企业，同佢哋系有生意上嘅来往添啊！
这个矿球在大陆有一间叫做广东永利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的资金差不多有3亿美金、啊、另外还有一间的是广州骏日房地产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差不多5亿人民币、啊、
唉，这个矿球啊，真是好人都有限的啦。它还有一间、啊、叫做广州永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这个是2019年11月才注册的，注册资金是3亿人民币。如果他没有返咁上下资金，这些公司怎会跟他做生意啫。还有啊，跟他做生意那些公司啊，好多间的啊，咩维鼎公司、陆克公司、亚蒂兰克公司，总言之啊，好鬼多间啊，唔记得咁多啦。
而家就係怀疑，既然呢个矿球佢咁有钱，绝对唔会因为香港嗰间7000多万嘅所谓豪宅要去杀人啦。仲有啲网民讲喎，话蔡天凤嘅前任老公同埋现任老公系同志嚟嘅、哦，蔡天凤呢只不过喺中间嗰度做下遮掩嘅啫。我哋嗰日咪讲紧嘅呢个小谭去做物理治疗啊嘛，蔡天凤嘅前任老公同呢个现任老公一 pair 咁样去做物理治疗，好难怪人哋唔怀疑嘅噃。啊，仲值得啲人怀疑就系话5个人去杀1个人，仲要虚张声势咁惊死冇人知咁嘅、哦。冇理由系咁噶嘛？仲有蔡天凤佢娘亲同现任佢个老公，哇，好似情侣咁噶、哦，又揽住影相啦，又话两个好好倾啦，又话两个唔知点解咁有缘分啦。外母同女婿使唔使咁亲密啊？
诶，睇见啊，真系好肉麻啊！个女婿揽住个外母嚟锡，有啲相片影到佢，仲摸下外母个大髀。
仲有一样值得怀疑，这个蔡天凤他现任家公啊是做什么生意的？卖米粉的嘛，就所谓的云南米线，赚得多少钱咯？但是他顺赚的钱啊，每年都几千万啊，有没有那么好赚啊？世界就没有穷人啦。所以网民就怀疑里面一定是洗黑钱。
点止啊，仲有一个大的疑团在里面，就是矿球啊同一间叫做红三公司，是又好有瓜葛，有生意上的来往。咁而呢个红三公司呢，就是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佢提供了一种出猫的投票机给美国大选用的。呢一段丑闻好多人都知道㗎啦。
嗱，正是呢一点都令人非常之怀疑嘅。你一个香港嘅退休警察，有乜可能有咁大嘅资本同呢啲大公司有生意上嘅来往呢？
呢啲公司何止係有钱啊，仲非常之有势力啊。
嗱，而家咁样一直推测落去呢，佢嘅政治背景啊非常之有可疑。
总言之，矿球一家人嘅杀人案啊，绝对就唔係咁简单。而家就有网民爆料，呢单血案呢同大陆政府出咗国嘅贪官绝对係有密切嘅关系。但在网上仲有人咁样分析啊嘛，矿球同埋谭家喺蔡天凤未死之前，佢哋两家人系有密切嘅关系。咁而家佢哋里边咧就唔知发生乜嘢事啦。咁姓邝呢家人咧就系出嚟露面嘅，有乜嘢事咧，佢就一家人去顶晒罪噶啦。因为整个杀人案系唔合逻辑嘅， 既然矿球咁有钱，佢冇理由为咗香港嗰七千几万嘅豪宅，动用全家人去杀一个小女人㗎嘛。唔好讲话佢喺大陆有咁多生意，就算一个穷人都唔会动用全家人去杀人㗎嘛。最多咪搵一个人出去顶嘴，系咪？佢而家全家人每一个都有份参与杀人，咁一个都走唔甩，正式系有钱冇命使，会唔会咁蠢啊？你哋谂下啦，净系呢一点啊，都已经系非常之唔正常。除非佢一家人都系黐线噶啦。总言之，香港呢单分尸案里边系疑点重重，日日都有人爆料。仲有啊，喺香港近几年都发生好多唔开心嘅事。唔知系唔系俾人林郑搞横咗啲风水？好简单，香港咁多年以嚟都未试过为向外做广告，香港你好，想搞起个经济，但系都见唔到有咩起色。最衰仲要俾嗰个甄子丹抌多两脚，就系呢几日咋？香港又多咗个叛徒啦，佢就系出卖香港人嘅甄子丹啊！为咗舔共，乘机抢歪眼啫，使唔使讲埋咁多埋没良心嘅话？嗱，你睇住你啊，好快脆佢就执埋包袱冇得捞㗎啦。
唉，甄子丹就死梗啦，而家有几万人签名要求取消佢喺奥斯卡奖上面嘅颁奖资格。唉，我都签咗名啦，而家陆陆续续仲有好多人签。话唔定啊，听日啊起码有十万人签名啦。
唉，你哋睇下佢个样先得㗎。头尖额窄，冇厘贵格。成个奉神鸡咁嘅样。
喂，我哋广西佬从来都未听见过乜嘢叫做奉神鸡啊。
嗱，人哋拜神嘅时候拜喺神台嗰度嗰隻鸡嗰个头就恶高嘅，但係就冇下爬。咁如果人有呢个相格呢，就话佢冇后腹，尖格系好反骨嘅。嗱，据讲陈世美呢就系冇下爬嘅。所以佢抛妻弃子呢一啲咁嘅反骨嘢呢，真系暴露咗佢相格啦。
哎，正哥，咁你就真係冇讲错啦。呢、這个甄子丹真係抛妻弃子㗎。听讲佢娶咗第一个老婆就已经同佢生咗仔女㗎啦。然后呢佢就再搵一个艺人叫做万二蚊。咁呢就同佢同居咗好多年㗎喇喎。仲兼夹同佢凑埋个前头仔㗎喎。哈，点知呢个咁嘅甄子丹后嚟返大陆拍戏㗎嘛，想歪银啦。咁就即刻抛弃万尔文啦。好似话佢而家搵嗰个大陆妹做老婆呢，听讲有背景㗎喎。佢而家仲话取消美国籍，真正嚟讲佢就想喺大陆歪银咋嘛。呢啲都唔紧要啦。甄子丹最衰格呢就係、是、踩我哋香港人。佢话我哋香港人喺反送中运动嘅时候唔系和平示威，系暴动喎。佢咁都讲得出嘅，佢有冇血性㗎？出卖香港人，佢唔好以为啊，而家舔共就以为好掂啊！胡锦涛系大陆嘅总书记啦，一旦有咩依郁，咪一样俾阿习近平当众踢出国。甄子丹呢个人正式系市侩佬，当你冇利用价值嘅时候，一样死。佢喺香港拍戏嗰阵时，都系全靠我哋香港人去捧佢场啫嘛。以后啊，咪使旨意啊，佢就系我哋香港人嘅公敌。
而家有人喺网上发出呼吁，希望全球华人抵制甄子丹。这个发起人就是当年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丹。
甄子丹的言行啊，直情就在香港人的伤口上撒盐。香港人争取自由是天赋的人权，是普世的价值。
他还说你们香港人是暴民添，这个简直是人渣来的。
这个甄子丹呢，就为了向上爬，埋没个良心来讲嘢。你知道吗？在三年的反送中运动里面，香港有过万人被港府捉了，还有千几个未成年的儿童被特区政府无理去监禁，还有很多无辜的少女被黑警轮奸，奸杀了之后就在高楼上掟下来。香港人当年的痛苦可以说是不默都难以形容，受害人有冤无路数，而这个甄子丹就做了特区政府的帮凶。
唉，你们知不知道，甄子丹做了这么多违背良心的事都是想捞油水而已。他现在做到全国政协委员，他还说他去过世界很多地方，只有中国才是最进步的国家，说中国人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他还够胆点样批评英国的 BBC 和美国的 CNN。 他说他们是负面报道了中国，从来都不提及中国的真实面。
如果外国媒体真正报道中国的真实面，我想中国在国际上颜面无存啊！你看一下年轻学生白纸革命，老年人的白发革命，银行拿不到钱，我真的由朝早数到夜晚黑啊，都数不完大陆那种黑暗面啊！
哎，尔文姐，你讲得啱，我支持你。甄子丹就是颠倒黑白，比起大导演杜琪峰，人家那种正气凛然，甄子丹就是卑鄙小人。
哎呀，这个甄子丹咁尽力去歌颂共产党，他就应该响应习近平的号召，攞晒啲钱出嚟同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大家都知道㗎啦，前段时间李克强就曾经讲过，中国大陆有六亿人民月薪都唔到一千蚊人民币。咁最近大陆有一个网站叫做 B 站，就搞咗个活动，题目系100蚊人民币可以买得几多嘢啫。咁当时呢有好多人喺网上将自己嘅经历讲咗出嚟。你知㗎啦，大陆各个地区系唔同嘅。如果你喺上海、深圳、北京呢，只够一两日嘅生活伙食。若果喺嗰啲贫穷啲嘅地方，比如讲安徽呀、江西呀，仲有我哋广西呀，100蚊人民币可能可以够5-6日嘅伙食啦。咁最近有一个网友呢，佢叫做胡神峰，佢就最干脆啦。我攞100蚊出嚟，我自拍俾你一人睇，100蚊可以买到咩嘢。佢入到超市之后呢，就首先买咗两盒1公升装嘅牛奶20蚊，又买咗鸡蛋一盒21蚊，又买咗半匙斤猪肉係4蚊7毫。想去买米唔够钱啦，因为每一包都係5-60蚊嘅。跟住佢就只有改买面条啦，买咗4个细包嘅面条14蚊。最后佢又去买咗一包厕所纸，咁100蚊就冇晒啦。咁佢呢100蚊呢应该係够佢食4日嘅。有两日呢是有啲肉，另外两日呢是要食斋，更加冇咩生果啊、蔬菜啊。呢啲支出仲未计佢呢4日嘅房租、水电、交通费啊呢种大嘅支出。佢最后就讲，喺中国有好多人仲搵唔到100蚊1日嘅，我都唔知道佢哋点生活啊。佢把佢嘅视频一上网，就俾网警封咗佢嘅节目啦。
咁啊，梗係啦。大陆政府唔想俾外国人知道，哇，原来大陆啲人咁穷㗎喎。
但係几日后佢嘅视频又允许佢发表啦，因为佢改咗个结尾啦。佢原来个结尾呢就係话好艰难嘅生活。而家嘅结尾呢就改为生活喺伟大祖国真係好幸福呀。呢个网友胡神峰，佢係100蚊1日，1个月係3000蚊，佢嘅生活都咁艰难。但是那个总理李克强讲的中国有6亿人1个月只有1000蚊以下，1日只是得30蚊啫，你说他们怎么生活啊？
嗱，照你这么讲，大陆那个总理啊，李克强，他都可以讲一句真心话，大陆有好多人还是很穷困，但是甄子丹他在大陆生活了这么久，应该是对大陆人有些了解的，为什么为了个人的利益能够出卖良心呢？简直是人渣。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血案内藏惊人内幕。节目是由尔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美国送大礼俾习近平，两院全票通过解密溯源调查。两会天象如末日，王沪宁当选揭习用意。车臣头目中毒，亚格纳头目遭切割，引外界关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1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419票对0票一致通过了要求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解密有关疫情起源的法案，因参议院之前已经通过这个法案，所以法案下一步是送交总统拜登签字批准，而依次加大了拜登政府允许发布相关信息的压力。请睇报道。
由共和党议员霍利议员起草的疫情溯源解密法案今日在众议院通过，与此同时霍利还致信习近平给他送上登基大礼。霍利在信中说，尊敬的习主席，今日美国众议院跟随参议院一致通过了我提出的解密关于疫情起源的情报法案，我知道你对这个法案非常感兴趣，因为你自己的共产党官员已经写信到我的办公室要求我们放弃它。这封信是用他们一贯的说教愚蠢的风格写的，但是这个法案很快将成为法律，除非你想说服拜登总统否决它。时间不多了，讲出你在向世界传播武汉病毒的作用吧。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发表推特说，霍利的大礼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从2019年中国发现首宗病例以来，华盛顿就一直在大流行病起源展开激烈辩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呼吁加大力度反击中共。近期《华尔街日报》首次报道说，美国能源部断定疫情大流行可能是由中共实验室泄漏引起的，北京方面跳脚否认，让两党辩论更加火上浇油。支持文件解密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表示，美国人民需要了解所有方面，包括这种病毒是怎样产生，特别是是不是实验室相关事件导致的自然发生。小组的民主党首席议员汉姆斯表示，这个法案是重要的第一步，希望法案能够澄清一些猜测，一些谣言。
3月10号是中共宣布新一届换届官员名单的日子，而这一日北京出现沙尘暴天气，太阳变成蓝色，北京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严重污染，有网民就形容好似世界末日一样。请看报道。
一直以来，两会都被外界说成是橡皮图章。10号上午，中共人大会议公布了中共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另外，国务院机构改革法案亦在当日表决通过，共2951票赞成，冇人弃权，但是有一票反对。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有反对票其实不奇怪，机构改革的核心就是削权国务院，这票肯定是被靠边站或者是被削权的人投的，反正仕途已经到头，财路亦都断了，发泄一下亦都无所谓。十号下午政协会议亦都公布新的政协官员名单，而王沪宁出任全国政协主席。之前有消息说，王沪宁之所以留任是因为想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统一台湾的政策已经行不通，而习近平想要王沪宁给他制定一套新统台方案。中共政协是专门负责统战任务的最高机构，包括拉拢台湾。按照惯例，王沪宁将成为中共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由中共总书记担任。值得注意的是，同王沪宁同龄的上届政治局常委好像李克强、汪洋等人全部走人，而只有他留了下来。而王沪宁这个人素有中共意识形态沙皇之称。华友曾经报道说，美国情报专家曾经披露王沪宁几乎可以被定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他在负责制定中国未来的政策，而且他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日经亚洲之前曾经引述中共内部消息人士透露说，习近平想寻求第四任期，而王沪宁将负责对台统战事务。习近平希望王沪宁能够提出一套理论，替换掉邓小平提到的一国两制。消息人士说，外界大多认为中共武统台湾的威胁迫在眉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共首先要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来取代一国两制方案， 然后以此对台施压。而王沪宁而家接掌全国政协主席，被传主找对台湾统战工作，并负责撰写统战台湾战略理论。时政分析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之前在节目中分析，习近平虽然让王沪宁去发明什么新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共能做的亦就是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这个亦都意味着武统台湾不会马上开始，而王沪宁的战略可能会紧盯2024年的台湾大选，期待民进党能够败选。不过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则认为，日媒披露的消息进一步佐证习近平吞并台湾的工作已经提上日程，因为习近平的目标是第四任期，亦就是说未来五年内就要见到成效，一旦新方案无效，习近平可能在第四任期就要对台动武。他还分析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习近平可能在第三任期后期就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方面已经预测中共可能在2027年发动侵台战争，台湾应该积极备战。
近期普京身边连出问题，首先是普京的亲密盟友车臣的头目卡德罗夫近来身体出现了问题，有专家指出他可能被落毒。而另一位普京的盟友普里戈津9号不但公开表示对普京的不满，还在全俄罗斯42个城市招兵买马，这个引发国际关注。来看报道。
车臣头目卡德罗夫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上宣布他的仔和普京的非正式会面的消息，这个标志着20年来除了卡德罗夫之外另一个人首次代表车臣去跟普京会面，这个引发了关于卡德罗夫健康及选继任者的猜测。据德国图片报俄罗斯分社的报道说，卡德罗夫越来越肥，面部明显肿胀，表明他存在重大健康问题。而且卡德罗夫上个月意外缺席普京的国情咨文演讲，据说原因是他患有肾病。据每日邮报报道，卡德罗夫可能是中毒。哈萨克记者马塔洛夫披露了自己的消息来源，说有消息说阿联酋的首席肾科专家沙哈特是有30年经验的肾病专家，现在人在车臣。马塔洛夫爆出据说卡德罗夫病得很重，有严重的肾病，而且肾病原因是中毒症状。据说那到底是哪个落毒亦都是卡德罗夫所害怕的。与此同时，普京的另一位亲密盟友华格纳佣兵组织的头目普利格津3月9号亦都公开表示对普京不满。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说，据普利洛津自己说，前线一直缺弹药但是得不到改善，而普京为了阻止他再向俄国政府要弹药，切断了他和所有办公室的电话专线，还捻断了和所有跟负责战争物资有关机构的沟通渠道。而华格纳负责人今日宣布在全俄42个城市开设58个支务中心公开征兵，这个现象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媒体表示普利格津这个举动似乎证实俄方开展内讧，和普京决裂。值得关注的是，在较早之前一直传出普利格津公开批评俄罗斯高层，而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在月份也都被公开表示他有计划组建一支私人部队，而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两股力量已经对普京政权构成潜在威胁。另外，俄罗斯在10号警告地区盟友国家，也就是前苏联的国家，不要跟美国结盟。路透社说俄罗斯的言论表明普京对从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到中亚等国家的权威削弱非常紧张。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惊人曝光，澳洲恐遭中共毁灭性打击，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共灭亡前奏，伤亡惨重，瓦格纳在俄国42城公开征兵。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中共政府正在积极建立侵略型的军事能力，这个无疑是对台湾和周边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近日澳洲各大媒体纷纷引述国防专家的分析报告，并披露惊人内容，表示一旦中共政府决定武力入侵台湾，就会引爆澳洲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最快可能在3年内就会发生。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近期澳洲主要的大媒体雪梨神驱报及墨尔本世纪报连续分别以澳洲必须准备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和红色警报、战争风险暴露等专家的分析报告做报道，并指出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北京欲以武力入侵台湾，澳洲将无法置身事外，势必同美国站在同一边加入战争，直接与中国爆发战争。据报道称，根据多位专家分析预测，台海军事冲突最快会在3年后，即2026年会爆发。若果习近平想要利用美国和其盟邦分身于乌克兰战争之际，趁机以武力入侵台湾，咁将会引发美国、澳洲等国将直接卷入战争。同时，专家们一致认为，若果北京攻打台湾，澳大利亚几乎会自动与美国结盟，澳大利亚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行动基地，届时会有200,000美军涌入，咁增加咗中国导弹袭击澳大利亚军事同其他基础设施嘅威胁。北京有可能在与台湾开战的72小时内就对澳大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和网络攻击，导致澳洲遭受严重打击。另外，该报告还预测，如果爆发台海战争后，印度、新加坡和泰国会因为害怕对抗北京而坐视不管，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将发挥重要作用，被美国进入其基地和飞越澳大利亚的权利，澳洲并可能亦参与到南海的战斗中。对此，澳洲国防部前高阶官员詹宁斯表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将可预见到中共军队的飞弹攻击澳洲大陆的军事设施，以及北京针对澳洲关键基础设施的网攻。目前澳大利亚官方的讲法是，澳洲将有不到10年的时间去准备可能爆发的战争，但是五位专家认为这个时间表有误导性，专家认为最快可能3年内就会发生。然而台湾方面对这个讲法亦做了明确表态。据三立新闻报道称，民进党立委陈廷飞10日在立法院表示，根据澳媒报道，台海军事冲突最快在2026年爆发，台湾要与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而现在全世界的氛围是台海有时会挺身而出，这样台湾应该做好何种准备呢？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表示，台湾会与理念相同国家捍卫民主的价值，并维持区域稳定，同时强调备战才能够备战，能战才能够止战，国防部在这部分有好好的预备。对此，时评人蓝述向本台分析指出，台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旦中共控制了台湾之后，整个印太地区和全球将引发连锁的反应。中共控制台湾之后，主要目的是控制南中国海，将产生4个方面的连锁反应。第一，直接威胁到整个日本经济的生命线。第二，全球贸易总量超过1/3要走南中国海。一旦中共控制了南中国海，这样它在全球经济上，中共将有更加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中共将有更大的对于东南亚国家、东盟10国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共经济是有好处的。最后一条，亦是对于澳洲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共一旦控制了南中国海，中共的唯一针对澳洲的威胁基本上就是直接面对面的了，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得住，中共直接威胁到澳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与其将这个战争放到家门口来打，对于澳洲来讲，不如尽早将战争结束在远离澳洲的地方。所以对于澳洲来讲毫无疑问。此外，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指出，目前外界看到澳洲和美国对于台海危机引爆点的判断是大体差不多的，都认为习近平未来5年的任期内是开战风险最高的时期。 这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呢，还是某种事态演变走向的必然呢？我们都将拭目以待。
习近平3月10号在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开启了习党政军第三任三位一体，有一个五年任期。同日赵乐际当选为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沪宁当选为中共全国政协主席，韩正当选为中共国家副主席。请看报道。
中共全国人大虽然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但是全票当选的情况亦鲜少出现。历次人大会议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几个弃权，以显示其民主性。但是北京退伍军人刘先生对这次习近平的全票当选却并不意外。他对希望之声说：你敢反对吗？你敢弃权吗？非洲阿明总统怎样讲的？我不反对你示威游行，你有自由的权利，但我不保证你在示威游行之后你的生命还是否存在。刘先生所讲的阿明是被指称为非洲三大暴君之一的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其在1971年1月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之后成为总统和武装力量司令，集军权和政权于一身，1976年成为终身总统。同时刘先生还对本台记者列举了历史上几位全票当选的领导人。1912年民国总统袁世凯先生全票通过，全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些都是全票通过的。前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先生亦是全票通过的。非洲总统阿明亦是全票通过的。朝鲜三任都是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踏步的，不用左顾右盼的，向着前苏联819前进，向着罗马尼亚的1989年的12月25号前进。刘先生所讲的819是指1991年8月19号苏共政治局强硬派发动政变，要终止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试验。819事件只维持了三日，但是约五个月后的1991年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随后苏联解体，使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成立不到70年后分崩离析。1989年12月25号原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因为犯有种族灭绝罪，其曾在一次革命期间屠杀6万余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刑处死。对此时事评论人王正认为，这次中共人大选举可以看出，当制度没了制衡的时候，就好像汽车失去了刹车，结局可想而知。当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没有反对的声音，这个国家就会走向灭亡。
俄罗斯准军事团体亚格纳的负责人10号宣布，在俄国42个城市开设58个招募中心，公开征兵。下面请看报道。
在乌克兰巴克莫特市的血战中，雅格纳集团处于前线。雅格纳集团3月8号曾经宣称已攻占俄乌两军激战数月的巴克莫特东部地区。自从雅格纳加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以来，人员死伤严重。据法新社报道，雅格纳雇佣军集团负责人普里戈津在电报群 Telegram 上发布征兵消息，说在俄罗斯联邦的42个城市，雅格纳的招募中心已经开放，新的战士正在抵达那里，他们将与我们一起保卫他们的国家和家庭。商人普里格津和俄国总统普京的关系密切，他创立了雅格纳集团，并向乌克兰派遣了雇佣兵和服刑人员等组成的部队。美国已在今年一月将其认定为国际犯罪组织。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又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